像有几次 recording 讲说没有那个保障断掉了，所以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不觉得？好，我们今天是进入第十二课，第十二课以后彼得就不再出现，只有一次他客串了一下啊，不过所以讲到十二课就等于是说这个《使徒行传》有一个分界点，前面这一十二课是彼得，后面重点就跑到保罗去了。那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十二课就是把彼得就是讲得更清楚一点哈。那上一个礼拜我们讲到第十一章的时候，就是讲说安提亚教会成立了以后，耶路撒冷就派了巴拿巴去嘛，然后巴拿巴在那边就教导他们，然后加上后来巴拿巴这个。有点像这个什么，谁三顾茅庐啊？去找诸葛亮是吧？刘备嘛，是吧？这个巴拿巴就有点那个味道，对不对？他那个找那个字，原文意思是花很多时间去找，对不对？所以他真的很用心到那个大树里面去把那个保罗找出来。保罗在那边待了那么多一年都没有人重用他嘛。巴拿巴是英雄啊，所以我是一看了我就想说，哎，这个跟《三国演义》很像啊。那请他来以后，因为知道他的恩赐是在教导方面，所以请他来之后呢，就跟他一起在那边教导那弟兄姐妹。哇，这个弟兄姐妹这1年多来被这个教导的，整个安提阿教会就很不一样。那然后就看到他们发现到。马上有个饥荒，有个饥荒，要整个国家有个饥荒。那上礼拜我讲说，看一些那个史学家讲说，那个时候就是因为他们犹太人还是遵守7年休耕嘛，让土地能够休养。那罗马帝国没有，所以就有像那个封城暴那样子现象发生，就全国就闹饥荒。那这个保罗跟巴拿巴就整个教会呢？就愿意奉献那个金钱去帮助在耶路撒冷教会。耶路撒冷教会是比较困难的教会，那再加上大饥荒的话，那更是雪上加霜了啊！所以他们就爱心大发，然后就愿意甘心乐意的把钱拿出来给保罗跟巴拿巴，把钱送到耶路撒冷。那所以呢，这里就讲说，最后那个11章29节就讲说，于是门徒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送去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他们就这样行，把捐项托巴拿巴和扫罗送到众长老那里去。长老耶路撒冷有长老，这是第一次出现了，就表示他们开始有一些人太多了，大概那个时候开始有执事，类似执事的，然后现在有长老也出来了哈。那也可以看到，因为彼得是在外面周游嘛，前一次看到了啊，所以教会需要一个固定的领袖，所以长老就比较属于在教会里面固定的领袖。我以前那个教会的会章里面就写明了，长老大部分时间要在教会啊，牧师还可以出去走走，长老一定要在教会，这样子。可是事实上圣经里面长老、牧师跟长老都是同样都是长老，那。所以一直到今天的12章尾巴的地方呢，最后一节呢，就讲巴拿巴和扫罗办完了他们攻击的事情，就从耶路撒冷回来，带着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所以这一段时间呢，11章30节到12章25节，就是今天要讲中间发生了些什么事情。这段时间耶路撒冷发生了什么事情？发生了一个迫害啊。路加福音没有告诉我们那个巴拿巴和保罗到了耶路撒冷怎么去见长老们，怎么样把钱怎么交完，他都没有讲啊。他的重点是放在哪里呢？在这个时候呢，希律王亚基伯一世这个人呢，等一等我们会仔细讲一下他的生平啊。那他呢是一个没有安全感，然后呢他是一个标准的政客。政治家跟政客不一样，政客比较是要讨好很多人的啊。那他呢，要一方面要讨好 罗马政府，免得他的官位不保，是吧？一方面他要讨好犹太人，那讨好犹太人的时候，他犹太人里面有两大派，一个是法利赛人啊，我记得把头转到这里，不然我看不到你举手。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撒都该人，那两个都要讨好那他就发现到呢，哎，这个撒都该人很不喜欢这个基督徒嘛，因为他们都要讲复活嘛，那法利赛人也不太喜欢是吧？那撒都该人是跟罗马政府是有勾结的，前就我想听福音书的时候就讲过嘛。那发现他们不喜欢的话，他讨好撒都该人呢，怎么样？就去抓他们的当中的领袖啊！那时候他们抓的领袖是谁呢？是雅各啊，应该是雅各啊。那这个雅各呢，实际上有两个雅各，一个是耶稣的那个胞弟啊，一个这个是雅各，是另外一位啊。那这个人是约翰的哥哥嘛，哥哥还是弟弟？应该是兄弟了啊。那所以他呢就把他抓起来，然后就杀了哈。听说是用刀杀的哈。可是呢，我们也知道从这里面看到，哎，到最后一节就讲这个教会反而发展得更快哈。那抓完这个雅各之后呢，他又觉得不过瘾就要想要抓一个他们当中的最大的，那就是彼得了。所以就后来去抓彼得，那抓彼得他不能马上杀他，因为第二天是 Passover 啊，是逾越节，所以他不能杀他，所以就关在监牢里面啊，所以彼得就逃过一死，因为是天使后来把他救出来了，所以不两个人的遭遇不太一样，呀，那神等等会讲到一个，就是说为什么神保守彼得而没有保守雅各呢？啊，这个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哦，我们都没有答案的，所以那种要讲一下这个事情。那这个希律，这个希律亚基伯一世呢，在最后的时候就看到他，人家称他讲话像神一样，他也没有反对，他就接受了这件事情。结果神就派虫把他活活咬死了。那在圣经之外，那个有个历史学家叫做 Joseph。约瑟夫是吧？叫做英文是，他就有记录这段事情，那我们也可以看一看啊。那所以，路加对福音的必定得胜的信念是十分确实的啊。他晓得，虽然神的道不会被动摇，神的仆人却可能会受害啊。所以很多宣教士用他的生命来见证他信的是确实。那现在这个社会时代，我们也看到了，所以这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分成四段来看，就是希律对教会的迫害啊。那教会呢，就是很热心的、忠心的为这个彼得被关这件事情呢，一直祷告，因为可能会被处死，因为前面雅各被处死，所以这是很严重的事情，那就特别的很殷勤的祷告啊。那神就回应了他们的祷告啊。那就派了使者来救出了彼得，然后希律也得到他的报应啊。那神的道却继续的发展，不因为使徒们被杀被关而影响到福音的扩展啊，福音还是继续扩展。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圣经的章节啊，他想说那时希律王苦害教会几个人啊，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他见犹太人喜欢这事，又去抓拿彼得哈。那时正是除酵的日子，希律拿了彼得送在监里，交付了四班兵丁看守啊，每班四个人，意思要在逾越节把他们提出来，当着百姓办他哈。于是彼得就被囚在监里，教会却为他切切的祷告神。那先是雅各被害。他是教会一个重要的领袖之一，因为12个使徒里面当然是很重要的啊。那他也是第一个因为信仰为神做见证的关系呢，是被杀的哈。那史蒂凡是第一个殉道的门徒，所以是这个是第一个使徒啊，不太一样啊。他 他是主耶稣常常带领的三个门徒之一哈，彼得、约翰跟雅各，常常是主的是当然对，曾对主有特别的要求。什么要求呢？就是说你在荣耀，他很胆子很大啊，当着其他的使徒面前就跟耶稣要求说，当你有你得荣耀的时候，把我们一个是变成左丞相，一个是右丞相啊，所以一左一右啊，这个祈求有点。有点过分了，是吧？蛮过分的哈。那耶稣是讲，这个不是我可以给的哈。到时候，天父要怎么样给是不能他不是他能够决定的啊。他是这样讲啊。那十个门徒呢，就很恼怒这个雅各跟约翰他。那很奇怪的就是说，他们两个是兄弟嘛，这不是要求一左一右吗？对不对？那约翰是唯一没有被殉道的使徒哈，所以。我有时候觉得祷告好小心一点啊，不要乱祷告。你这个一左一右，表示一个被杀，一个头，一个尾嘛，是不是？对吧？所以那我想说，这个真的很有意思，对不对？然后一左一右，结果就是跟真的在使徒里面，一个是最早殉道，一个是最后这样子的，对。所以非常奇妙的一个结局哈，是我的想法，对吧？不一定可信的哈，我真的是很奇妙啊。再来，彼得被囚的时候呢，希律会讨喜犹太人喜欢，便去再抓拿更重要的领袖，就是彼得哈，因为这是除孝节，所以就派兵看着他放在监中。有些记录哈，罗马兵丁他因为彼得有潜力哈，为什么？他不是前一阵被抓了吗？被抓了，后来又跑出来了嘛，对不对？逃跑了，在前面几章。现在怕他又不知道怎么搞的跑掉了，所以特别派兵丁严严的看守他。照一些人的记录啊，是他要四这个四个兵丁，两个兵丁是拿铁链跟他绑在一起的，一左一右的，另外两个兵丁没有，所以是很严格的看着他，就怕他又跑掉了啊。结果他真的跑掉了。那现在稍微介绍一下这个。希律亚基伯一世，这个希律王，他的祖母啊是哈斯蒙年的那个的公主啊，是马加比家族的后裔，所以是一个纯正的犹太人。那犹太人从母亲那边来算是犹太人的话，就算是犹太人了嘛，是不是啊？可是他亚基伯呢，是以东人，就是以扫是不是？以扫的后代嘛，对不对？是一半犹太人啊，所以他，你讲他是一半犹太人也好看你怎么看，或者他是犹太，他尽管他是信奉犹太教啊，因为祖母的关系哈、啊，可是他呢，小时候呢就被他的爸爸被他的祖父杀了啊，就大希律啊把他爸爸杀了。那个时代呢，你如果是被这个。罗马政府讲说你管这块地啊，他们都把子女送回里面去，回罗马去了，因为这样子可以有点控制住吧。就像中国古代也是嘛，把什么公主什么东西送到那个外面去了啊，是吧？啊，所以有点这种意味啊，所以他就被送到离开家里面，就送到这个罗马这个宫廷里面去，然后在那边大概有将近30年，从小到大30年，然后就认识了。那个罗马帝国的那个那些prince 王子们啊，大概认识了三个王，后来其中两个就变成罗马帝国的国王。那他这个人在那边呢，生活是很糜烂的，又常常赌博，所以输了很多钱啊，又用钱又没有节制啊，结果就欠了很多债啊，结果就逃，后来就逃就躲起来了。哎，后来他认识这个王子呢，就变成什么？变成。凯撒，对不对？所以他就发达了嘛，一下就发达起来了，然后就被派去做这个犹大的这个地方的王了，啊，所以他有这个这样的背景，可是他在那边是派往罗马是有接受过教育，所以他这个待在皇室成员一起长大，他的债务迫使他离开罗马，再重新获得王子的。青睐在之前，他生活了一段时间啊，相对是默默的。 罗马生活呢，造成亚基伯游走在野一个叫什么？两难之间呐、啊，可能就是一方面要讨好罗马帝国的这些人，对不对？一方面呢，他有犹太的一些传统要守啊，所以他在两个之间不能讲两难，两边都要想到得到利益，就是又要玛瑙，又要什么啊？又要那个啊？鱼不是鱼熊掌，我下套了。那个叫什么？主要上以前来讲说，马门又要马哪又要马门了，是对，没错啊，呀，不错不错，所以你知道我主数学不太能够教了，是啊，是吧？我们到了这个一定年纪都长大这样子啊，呀，所以他两个都要，对不对？呀，所以就会他是，所以这个简化就是他送到罗马了，住了3、4年啊，然后就回到那边来掌管这个整个这个犹大这个地方，犹大这个地方哈、啊。所以，因为他哈、啊，一方面要讨好罗马人，一方面要笼络这个犹太人，而且3、4年不在家里面住，对不对？所以这没有什么安全感。啊，所以来到这里了呢，他发现，哎，逼迫教会可以换得什么？哎，我这个是写撒玛利亚人为什么有个一？别这个哈，换撒玛利亚人的支持时候就杀害了雅各。那这个家族是一个很残忍的家族，从大希律开始，就所以这个祸患一直到了后面的子孙，大希律之后呢，就变成这个亚基老啊。那之后呢，就是这个安提亚伯哈、啊，然后才到了这个亚基伯1世，然后后来亚基伯2世，所有希律这样一代一代传下去哈、啊，只有一个好人，就是这个腓立普啊，他是比较公正的，可是他掌管的地方很小哈、啊，就是现在那个犹太人以北的地方哈、啊，在腓立比的地方哈、啊，就是主耶稣到了腓立比的境界。有时候主耶稣在被很多迫害或者被大家拥着要做王什么，他就常常跑到腓立比的境内，在这里就是他跟那个彼得讲说，这个他问彼得说我是谁，就是在这个地方哈、啊。那个地方是由这个希律来管理的，那大希律是什么？大希律这个王怎么样？就在伯利恒杀死婴孩的，就是大希律。稍微讲说他们的残忍的背景。那接着下来呢，大希律的儿子就耶律了啊。那也就是那一段时间，是耶稣的父亲带着约瑟带着这一家人去加利定居啊。那大希律的子，这个第三个大希律，第三个希律呢，是安提婆，那他就是呢杀死施洗约翰的，对不对呀？那这个人呢，就是杀死约翰的哥哥的雅各的啊。那另外一个二世，这个是一世，这个二世呢是保罗。将来我们知道保罗在他面前分数的啊，所以这个是他的背景。大希律哈，为什么大家很多？你到耶路撒冷，就会到一个大希律在山上造了一个城堡，那个城堡也是他的宫殿。那我们去的时候就在可以在这个里面转来转去走的，都是废墟，虽然是废墟，可以看出来很大。他是站在一个这个山头上，他是把旁边的山堆过来移过来的，把它垫高的哦，所以是个很大的工程。那你也知道，大希律是重建那个，不是重建圣殿，扩建那个圣殿。圣殿里面那些大石头怎么搬过来，到现在还不太清楚。所以那个工程很大的，他也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建筑师哈，所以设计的很不错的啊。所以大希律的影响对这个对在现在你在耶路撒冷都看得到。可是他虽然犹太人好像很支持他，就因为他帮他们建造了那个 扩建了圣殿，开始是反对的，后来造的堂皇富丽啊，所以就有点支持他了。可是他这个就是从圣经我们基督的角度来看，他是那时候迫害耶稣的婴孩的时代的一个王啊。那希律将要提出他将要把彼得踢出来的前一夜呢，彼得是被两条铁链拴住了，一左一右，不是讲说哈。睡在这个两个兵丁的当中，他看守的人也在门外看守，所以两个兵丁在外面看守，两个兵丁跟他一起睡觉，绑在一起了啊。然后拄了狮子来哈，然后再拍他的肋旁，然后拍醒了他。我在想说哈，如果你要拍醒一个人哈，大概拍肋旁会比较容易，是不是比较敏感啊？他这个动作是很奇怪的，我觉得。我太太有时候迟到，我就拍她的时候，叫她的时候，好像没有试过这个拍在肋旁啊，可能拍在肋旁会很快就醒过来了哈。对呀，对呀，奇怪哈，啊，怕痒啊。那天使就带着彼得出来哈，他。那锁链都掉下来，那门的那大门的锁，那铁门的锁也第一层、第二层的，所以被关在很深的一个，他们的监狱哈，有分外间跟内间哈，内间就是很就是重犯才会放到最里面的哈。那个罗马的监狱，你去罗马的时候就会有时候会参观到一些废墟，就是他的监狱，那个可真不是好玩，里面是死，不会是干的哈。现在我们常常讲人权嘛，这个监狱里面，好像现在去看还有电视啊什么东西的，对不对？那个时候哪里是那样子啊？可能老鼠、蟑螂到处乱爬了，对不对？所以你是跟他们住在一起的啊。那大家出来以后，天使也没有交代他什么就走了哈，天使就离开他去了。彼得就醒悟过来，他这个时候才醒过来然后他知道主差遣了他的使者，他本来大概还以为做梦，怎么出了监狱嘛？到街上才知道啊，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发生了啊。那所以这个有几个图画，这个就是说被两条铁链一左一右的绑住啊，睡在两个兵丁中间。那希律用尽一切人的能力来执行他的指令啊，他命令16个兵丁日夜轮守啊，亲自在这个戒备森严的牢房里面看着彼得啊。希律可能听说之前这个使徒获救嘛，因为使徒行传5章18节他获救了啊，所以特别特别的。那兵丁警觉的守卫啊，彼得睡得正香，哎，我一看。彼得是变成有点像基督了啊？为什么？你记得基督是有时候在海里面大风浪啊，使徒们都吓坏了。那比耶稣睡着了，哎，这个彼得现在很放心了啊。所以我们这个信主的人，这个心态是很不一样。碰到困难的时候怎么样？还是依靠主，是不是？也是能够放松的。主要带你走就走。你坐飞机回台湾，有时候这个什么？气流对不对？别人的 turbulence 啊，别人吓得半死，你那时候你的心情是什么？你还是能够睡吗？所以这个是我们的给我们的一个考验。那今天没有时间，有首歌哈，上帝的儿女何等有福，会不会唱？唱一段给我听。何等有福，哎，是啊，对，在压力中能够平，对不对？在绝望中能有盼望，是吧？所以我觉得这个歌就很像这个彼得这样子，对不对？虽然在这个监牢里面，对不对？前面对的可能是死刑，对不对？他竟然还能够睡觉啊，因为他知道生命不在这个希律王的手中，他的生命是在神的手中啊。所以，天使就来救他，对不对？他就被领出来了啊，到外面去了。这里忽然啊，是上帝哈、啊，借着天使来应允保德的这声音，就忽然啊，是这个天使不知道怎么样就在那边出现了啊，这很是这个有这个忽然啊，彼得让我们看见啊，单单顺服这个 神就带来多大的能力啊，祷告也带来多大的，对不对？啊，上帝的非凡，非的上帝非凡的大能哈，解救了彼得。等到彼得醒悟过来哈，看清情况就颂赞上帝哈。所以彼得虽然经历了很多神的神迹哈，可经历他自己身上有没有？好像没有啊。所以这个我在想回去师父一面，好像彼得看见神主耶稣行了很多神迹，可是行在他自己身上啊，好像就是这么一件，所以是超乎他所求所想的。那想了一会，他就往那个称呼马可的约翰，这个马可就是写福音书的马可啊，他母亲玛利亚家去了，在那里有好些聚会祷告，这些人一直在祷告嘛，为这件事情祷告，可是祷告实现了怎么样？这个圣经里面很幽，哎，有一本书叫做《神的幽默》，这神很幽默啊。这里这个使女来开门哈，看到彼得了，他根本自己不相信。这祷告的人呢，这祷告得到应允了，哎，他们也不相信啊。就只虽然我们有时候，这个也是给我们做常常祷告的人是也是一种警惕，对不对？我们祷告有时候实现了，我们反而觉得哎，真的不可思议啊，而没有想到是祷告了，神祷告成全了你啊。那彼得呢？他们说，你是那个使女，就是说顾不得开门回去告诉众人哈。彼得站在门外，所以这个很蛮幽默的啊。他们说你是疯了吗？使女极力的说，真是他。他们说必然是他的天使。那犹太人认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守护的天使。你到欧洲各个城市，每一个城市都有他的守护天使，是吧？那他们以为这个出现在门口这个人是他的天使，不，这个想法也很奇怪。那个天使谁？那不是讲纳什吗？突然一下就在监狱中间出现了嘛？难道还来敲门才能进来吗？主耶稣都可以不用敲门就进来了嘛？是不是？所以他们就很惊奇哈，开了门看见真正的是他，就很惊奇啊。彼得就叫他们不要作声哈，然后就他们就把这事情就叫他们告诉雅各和众弟兄。这个雅各就是另外一个雅各，是耶稣的胞弟哈。所以那时候可能就是路加把这些有时候常常是就是有一个他的手笔，就是把这个人先稍微讲一下，到后来出现的时候讲的就是更清楚一点。现在不是讲一个马可吗？后面马可就发生事件了啊，所以他在这边有个伏笔在这边，哎，他就讲这个雅各，哎，这个雅各后来呢就变成教会那个教会的柱石啊，叫做。对啊，所以是整个教会里面大家都要听他的。到后来保罗回来耶路撒冷的时候，也就是这个雅各在决做判，那开耶路撒冷大会的时候，就是他来判的。所以他这个时候已经在这个众使徒当中哈，在耶路撒冷教会里面是大概是最高的领袖了，因为彼得是在外面啊，所以就往别处去了。那到底他去了哪里？等等我们来看啊。到了天亮，兵丁抓不到啊，就不知道到哪里去。那希律就很生气，希律王就很生气，就把他们全拉出去杀了。那从那个罗马人的兵丁的规矩，就是当你看着的犯人走了，你就犯人本来要判的罪就加在你身上。所以希律王就是，所以这里看出来希律王的心就是要杀彼得的嘛啊，因为他把这个兵丁都全杀了啊。所以这些图画我们就跳过去哈。所以教会的祷告结果，虽然他们为他切切祷告，可是似乎没有信心接受这个祷告的结果啊。我们也不知道他们祷告是求什么，但我们相信大概是求让彼得不会受害嘛，一定是这方面的事情啊。所以他的天使指的是个人守护的天使，在马太福音、希伯来书里面都有稍微讲说。这个犹太人的这种相信啊，那极度失望的希律呢，他是失望只有用杀人来泄愤，所以就把这些看守的兵丁就被杀了啊。那罗马律法也有规定，如果被兵丁丢了囚犯，就要以他的生命来抵赏啊。那彼得不是讲别处去了吗？到底他去了哪里啊？那因为后来 使徒行传的后来就没有再记录彼得去了哪里。那我们可是保罗写加拉太书的时候有讲到啊，这个他可能来过一次安提亚，因为在那边当他们在一起吃饭的时候，这个就有发生了一个事件，到时候会往后面再会看到啊。那在那个彼得前书，彼得自己写的书信里面就讲说，耶稣基督彼得写信给分散在本都的那等等的寄居的，那表示说他跟这些人很亲，有亲密的关系，所以有可能呢，他也去过这些地方，所以他对他们的灵命有担心的时候写了彼得前书哦。那这些地方是哪些地方呢？所以彼得呢，这里看不清楚哈。这里有本都啦，什么加伯多加啦，都是在这个地方啊，都是在这个地方啊。那以后我们就会知道啊，保罗去宣教的时候，神不让他去这个地方去宣教啊，所以他呢宣教的路程就往这里去了。所以彼得的宣教的范围是在这个地方，所以后来他就去了这几间书，这个地方很有意思的啊。我记得前一阵子上主日学的，我也给你看到，这个是加伯多加。那如果你去参加很多那个神学院办的那些保罗游踪啊，就会去到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呢，就是历代来很多被政治破坏或者宗教破坏的，都会躲到这里。这个地方是怎么样？这个地方有一个叫做地下城。他不知道多少层的底下啊，都是可以逃避的啊。那个底下有个地道，那时候就地道一直穿的好几公里之外的，另外一个是，所以都是地底下的。然后呢，因为它又地势又高，所以老远罗马兵丁来的时候，他们就看到，或者迫害他们来的时候，他们就可以看到了。所以这地方蛮有意思的。那你如果愿意付个200美金，你可以这样去看。坐那个气球去看的哈，前一阵子气球一个惨案就是在这里发生的哈，这个就是加伯多加，所以彼得去了别的地方，就是他不是躲起来，他是还是到处宣教，只是宣教的地方跟路加要写的重点就是不一样。那刚刚有个问题啊，为什么神拯救彼得却让雅各受害了？这个没有答案的。真的不知道这个神的主权哈，因为我们也知道很多宣教士遇到迫害的时候，神有拯救他们，可有些宣教士就被砍头了嘛，是不是？所以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是这样子的。但是我们的信有时候就是信没有看见的事情，也不懂的事情，因为我们只能相信神的主权和他的美意哈。所以这里他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哈。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道路，所以没有答案。我想所有地上的牧师们、这个长老们啊，包括老师们啊，都没有答案。只有回将来我们去天国添加的时候，我们再问，再才大概才有答案。那希律王哈，接着我们就看着继续的看着经文，希律就那个时候很恼怒这个推罗西顿的人啊。那推罗西顿是，那叙利王的宫殿是在这里，凯撒利亚那边有很多这个很大的一片地方，上次我也看过。那推罗西顿是在靠海，他们是经商的，是很富有的，可是呢，他们的粮食呢，却是要从叙利王那边得到。那不知道为什么啊，也我看的参考书也没有讲说他们为什么得罪了希律王？所以他们要从那边得到粮食哈，所以就托了王的内侍去来一心求和哈。所以希律就在一个锁定的日子穿上朝服，坐在位上，对他们讲论了一顿，甚至去教训了他们一顿。百姓喊着说：“这是神的声音，不是人的声音。”哈，希律王就接纳了这个人家的这个称赞。所以真的不能随便被人家称赞哈，尤其这个所以主的使者就立刻罚他哈，被虫咬死，气就绝了。 这件事情在约瑟夫的历史书里面也有记载啊，所以是不但在圣经里面有记载，在圣经以外也有记载这件事情啊。那在这里呢，在锁定的日子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这一天那么重要啊？结果去考察了一下，这个希律王一世他的，你看他这个统治的年限，跟罗马帝国的历史对照起来有人就看，就是去有那 commentary 就去好好的去有人就去仔细的去查这个是什么时候呢？这个特殊的日子是什么时候呢？所以犹太史学家那个约瑟夫就有记载这个时候是罗马帝国在欧洲大陆攻下最后的一个国家是法，攻下法国之后，他就渡海去攻击哪里？英国。英国登陆的那个时候全国庆典，就是这个时候所以就两个对应起来，就知道那个是那时候。所以这个特殊的节日呢，举国同庆嘛，是不是？所以他这个要谄媚，不是讲说他一方面要谄媚这个，讨好这个犹太人，一方面要讨好罗马帝国，他就举办了一个很大的盛会坐在上面就教训这个推罗跟西顿的人讲说这是神的声音，他也接受了他明知自己不是神，又不归荣耀给神，却接受了神的尊称最后被罚，被这个被咬死。所以这是从神而来的审判。我记得我们上次学读希伯来书，就是讲说有些是必死的罪当场就要死。一个是使徒行传里面那对夫妻，对不对？欺骗圣灵，马上就处死了。那这个又是一个还有一个是好像是吃圣餐的时候犯了圣餐罪，那个是有奖，可是没有实力那个也是会被处死的那。所以，我们碰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自己要心里在想，我们讲说不要夸口。圣经上面如果要夸口的话，怎么样？当指着主夸口，对不对？而且是在，那我们前阵子背经，记得我们小组背经就背了这句话：你们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呢？是不是？我们若必须自夸，就夸那关乎我们软弱的事，因为我们在哪里软弱，神就使我们在哪里刚强。对，所以不要被人家一天到晚尊称对不对？这个尊你那，你真的要小心一点。神给的多就怎么样，要的更多要的更也多。所以这个希律王这里骄傲到就是说，别人讲他像神的声音。他竟然欣然接受了那你如果说自称自己是神的话，那更是不得了了所以将来的惩罚那更是很严厉的所以而且被人家尊重，将来在地上被尊重，在天上不见得被尊重，是不是所以这个也要小心这一点所以你们现在知道我为什么不嫌人家叫我老师了。你们如果有机会去英国英国我们有万里长城，对不对？他们有百里长城这百里长城是罗马人建的，就是那时候他们不是攻，我刚才讲说庆典是因为他们从法国进攻到英国去了那英国那时候他们叫做 barbarian，就是野蛮人的地方所以他们到最后呢。在这边造了一道墙，从英国的左边到右边这道墙叫做 Hadrian's Wall 所以我们是万里长城嘛，他们就是叫 Hadrian's Wall。那其实它还有几道围墙的可是这个是最后一道围墙就是罗马军队就驻守在这边，防止他们所谓的 barbarian 从那边来攻击他们就像万里长城是匈奴嘛，对不对？所以他们有这个。那这个城墙到现在的遗迹上，这不像万里长城是矮墙所以我不知道他们在防什么东西，对不对？这个墙事实上不高的，可是也有像类似烽火台一样的东西 所以蛮有意思的哈，所以我就拿出来给你看。我去英国两年没有去，我去了另外一道，在后面的一道。所以神的道呢，却不会因为西律王的死啊，不，西律王的迫害哈，而福音没有办法，反而被传播不出去哦。相反的，这个迫害西律王死后，教会但占得安宁，而且呢，你看，就像这个，就像9章31节那样子啊，保罗不是迫害基督徒吗？后来保罗信了主之后，教会就得了安宁。现在西律王死了以后啊，教会也暂时又得到安宁了哈，所以教会继续扩张。那刚刚看到那个经文里面是这样讲。没到呢，还没有到那个情况。那世上的统治者无法拦阻神的道的兴旺的广传啊，反而压迫激发了教会，很多教会或者很多这个在历史上的看到很多教会，如果他失败了，通常不是外面的迫害。是里面的腐败啊，所以这里就已经开始看到一点这个方面的信息啊。那巴拿巴扫罗办完他们攻击的事回来的时候呢，就是前面不讲，一开始就是上一章的最后的尾巴，他们不是带了那个款项去救济耶路撒冷嘛？到了这里的时候，他们办完了事情回来以后啊，加了一位年轻的新的童工，就是马可啊，那。我们也后来知道，这个马可这个，做了一些好像不讨保罗喜欢的事情哈、哦，到时候再讲啊。那就看到巴拿巴跟保罗这两个人了，现在是亲密的同工啊，对不对？巴拿巴是一开始保罗信主的第一个接待他的，然后介绍给耶路撒冷众教会的，而且众使徒们啊。那又去大树找他，是不是？带他回来，在这个安提亚教会一起教主日学，对不对？教了有，所以两个人关系非常亲密的。可是后来为了马可而闹翻了，所以就看到呢，我们教会里面哈，很多有意见不同的时候，跟他的个性跟他的使命感不一样。保罗这个人是非常什么，有使命感的。他说：“我若不传福音，就怎么样，就有罪了嘛，是不是？”所以他神给他这个使命，他就很固执的、很坚持的，择善固执嘛。我们就讲，一定要把这个使命完成，是不是？不管什么东西，就是这个目标是定在那边的，就要做了。巴拿巴不是的，巴拿巴比较是那种要培养童工啊，要容忍啊，要爱心包容啊。两个人个性完全不一样的，所以碰到马可犯了一个不能讲犯错啊，他们两个怎么样来看待这件事情呢？一个觉得就讲说他犯了错，谁晓得他以后会不会错，对不对？那我就不让他跟我去了，对不对？另外一个讲说错怎么样？如果你犯错而且能够改的话，对不对？反而对你的灵命有增长，所以巴拿巴就很照顾这个马可，尤其又是他的亲戚，我们后来知道啊，希望他能够悔改，不是悔改，纠正他的错误嘛，变成更有用的人，错能改，是不是善莫大焉嘛，是吧？所以巴拿巴是这种心态，因为他的名字叫什么？劝慰子嘛，是不是？那两个这个性不一样。合作了那么久啊，到最后会在这个个性上面啊，怎么样来对待一个同工而发生冲突？所以真的是神为什么也让这件事情发生啊？所以我们下次再讲主日学的时候，我们就会提到这件事情啊。可是你就从这件事情就看到了，我们教会，我去了一个教会，刚刚开始的时候，牧师第一件事情就发。一个 survey 是 survey 调查表， 调查每一个人的个性啊。那有人的个性就是比较这个很有正义感的啊，有人的个性就是比较这个有那种做辅导的那种特质哈。那所以每一个人都不一样，结果每一个教会分一这样一调查下来哈，大概有四五种分类。那某一种分类就特别对工作很注重啊，有些分类的人就比较是很有爱心的啊。那所以大家彼此了解大家的个性，将来一起同工会比较好啊。所以也是从这里得到这方面的信息哈。那这些人呢，你看彼得、雅各，对不对？是用生命来为神做见证。那英文字哈，殉道者啊，martyr 啊。这个字呢，字面的意思就是见证，所以他们真正用生命来见证主耶稣是复活了，而且复活的能力庇护着他们，所以他们可以勇敢的向前行啊。所以在这里我们就讲完了第12章哈，那我们就下一次就进到13章了哈。可进到13章之前呢？下一次进到13章之前，下一次是明年了啊。进到13章之前，我们还是要稍微提一下这个安提亚教会，因为这两个教会非常不同啊。那在提到这个之前呢，我记得我最开始列了这个本来要安排哪一天要讲什么课的嘛啊，结果这个 没有达到这个目的哈。但是这个表里面有个很重要，就是说这前半部是彼得嘛。后半部是保罗，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是，我把彼得都讲完了哈。然后中间呢，又有那个每一次路加就做一些这个事工的报告啊，就讲哎，教会又继续兴旺了，不管碰到什么事情，受到压迫、迫害也继续兴旺啊。所以这个表是这个表啊。那所以我们今天呢就讲完了这个前面这个本来是什么，第一课到第六课。今天用了十几堂课啊，讲完了哈。那可是我们要进入下面一个之前呢，他前面有几句话是讲到安提亚教会，因为这两个教会真的不一样。那我们也会看到，哎，我记得不知道谁问我说，为什么教会啊，是路上是问说，为什么我们教会有很多什么，又是浸信会有什么东西的哈？我们稍微来看看这两个教会。什么地方相同，什么地方不同，也可以给我们一些对这个为什么是这个世界上那么多什么浸信会啦、什么美依美会啊等等的这些这个会啊，那所以一开始在讲说，在安提亚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哈、啊，所以我讲说。保罗去把巴拿巴去把保罗请回来，是做教师的工作啊，是巴拿巴和称呼尼基的西面古利奈人路球与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并保罗哈、啊，谁排名第一啊？巴拿巴排名第一啊！我们往后看这个次序会变的哈、啊。他们侍奉主啊，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就向外邦人传福音嘛。最开始保罗不是被大光照吗？然后就神就有交代，就是说他要向外邦人传福音，而且要受很多的苦难啊。所以现在神就敢，哎，你们这个安提亚教会要这个在那边天天听主日学啊，要开始有动作了啊，就叫他们这个啊，说他们是我有委托要工作的啊，要派他们出去的啊。于是禁食祷告，按手在他们身上，就打发他们去了啊。那所以这个呢，就是第12章呢，标志着教会的历史手段的结束了啊，因为彼得的事工就结束了，引出了一个新的阶段。所以犹太这个教会的重心呢，从耶路撒冷就换到安提亚去了，从安提亚才把教会传的福音。把福音传到地极啊，那所以耶路撒冷真正居于什么幕后啊，不再居于主导的地位。但是在新约圣经尚未完成啊，使徒们仍然是福音真理的守护者。有任何对真理上面有疑问的话，都要回耶路撒冷去。 因为那时候新约还没有成立，写完成嘛。因为我们看以弗所书二章二十节就有讲说，并且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所以后来他们宣教的时候发生一些问题，在神学上面发生一些问题，都要回去耶路撒冷去啊。所以，而且还有一件事情，他们出去宣教都要回到几次，保罗一出几次宣教回来的时候都要经过耶路撒冷。现在宣教士出去也是啊，教会派宣教士出去，每一年都要回来述职一下的，对不对？就报告你在那边的工作情形，有什么困难等等的哈。所以这个时候就已经有先例在里面哈。主要是由外邦人信徒组成的安提阿教会的兴起，并且开始差派宣教士到各地啊，所以他在主动的一个位置上面，耶路撒冷就教会就在幕后啊。所以曾与信徒敌对，又是上帝被拣选为器皿向外邦人传的福音的保罗哈，成为了杰出的教会领袖啊。他从事宣教和开垦教会的工作，来让福音向前迈进。他也蒙神的拣选，写了各种书信啊，这些书信也帮助了所有的教会，也帮助我们对福音有更深的了解。所以这两个教会怎么不同法？这个我做了这个表啊，可能还有更多啊，写不下去了。那他们的建立是什么？这五旬节圣灵降临，对不对？才开始。哎，这个安提亚教会呢，是因为患难而形成的啊，显示上帝在福音上面的主动，这个患难让他们不得不去到处走。走到安提亚去传福音，也传给当地的人啊，所以这个教会就是这样子成立的啊。那之前呢，那个哥尼流的事情已经让这个福音能够传到外邦人中间成了一个事实了，这是大家都承认的。所以安提亚教会就这样的形成就很自然，就被承认了。那耶路撒冷教会是犹太人，所以以色列人和应许。神所应许的以色列人啊，那安提阿教会是犹太人和外邦人。刚刚我们稍微念了一下，对不对？还有这个跟叙利亚一起长大的嘛，念对不对？还有那个刚刚还有讲说那个什么，中文讲说是古利纳人哈啊，还有这个尼基的西缅，尼基就是 Negro，现在美国不准用这句话了啊，因为这个不 politically correct 啊，可是这个一是黑人啊，就是黑人啊，所以你看他的领袖里面啊，不像那边是清一色的犹太人啊，是不是？他是怎么样？他是外邦人加上犹太人都在里面啊，巴拿巴跟扫罗是犹太人嘛，一前一后嘛，中间都是外邦人了啊。那进展呢？以色列的故事的继续的延续啊，教会从犹大信仰中生长出来哈，而不是对立的。在那安提阿教会呢，在基督里啊，对新的人类都在那里啊，外邦人都在里面啊，而且是一个合一的教会。这个教会里面显然很多种不同的背景人都在那里，可是却是合一的嘛啊。那他们的领袖是教会的根基哈，这边是先知和教师和被圣灵的差遣，在他们当中教导他们。那这个领袖们在这个耶路撒冷教会保守福音的纯正啊，确保教义的合一嘛。那他的使命啊，使命呢，他建使命很多啊，他就鉴定了撒玛利亚信主，对不对？的人信主是确实是领受同一个圣灵，对不对？也确定哥尼流派了彼得去了嘛，对不对？去哥尼流那边那里确定了他们外邦人也是蒙受圣灵的浇灌的啊，那也鉴定了保罗的身份，对不对？是真的是神所差遣的啊。安提亚教会和到最后耶路撒冷大会是后来讲，所以他们的使命是根本就是鉴定福音的纯正啊。那安提亚教会的使命呢，是成为普世宣教的基地，而且他们比较有财富上面比较丰富，可以差派。他们讲说，差派扫罗他们跟安马巴拿巴出去，这个字哈里面有带有财务的问题哈，就是他们出去， 他们也支不但支差遣他们出去，还支持他们在财务方面的需要了。宣教要钱的。那个路加福音就讲说啊，主耶稣在地上啊，传到处宣讲福音的时候，有很多什么妇女们，对不对？把自己的钱财来帮助主耶稣的，所以不是主耶稣这个使个神迹钱就出来了，是需要妇女来帮助的。那神学的焦点啊，是这个耶路撒冷教会就有是神的信使哦，对以色列应许先给犹太人啊，后是希利尼人。神的计划，这个安提阿教会呢，神的计划包括外邦人，也讲到，就是福音要传到地极，对不对？所以这个两个，所以这个很多不同，不，这两个教会很多地方很不同的啊，那。象征的意义呢，就是它是耶路撒冷是根啊、哦，那安提阿教会是枝子啊，就到处就蔓延了，就长像个大树这样长起来了啊。但是呢，很重要的就是这两个教会是合一的，虽然刚刚那个列那个表讲很多不同，可是他们是合一的。什么方面合一呢？最好的地方就是在于以弗所书看到。这个圣经里面有两本书啊，一个是罗马书，一个以弗所书啊，一个是 King，一个是 Queen，知道这个讲法吗？一个啊、哦，所以可能另外一个讲法，一个是金子，一个是银子。那以弗所书就讲说，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你看看刚刚分别里面就讲说，都是圣灵的工作嘛，是不是？所以他们是合一的。所以使徒们一直派人出去，就是见证他们所领受的圣灵跟他们领受的是一样的。对，圣灵只有一个啊，蒙召同有一个指望啊，将来我们都是同一个指望，一主同一个主嘛，对不对？同一个信，同一个喜。什么叫一个信？信什么？所以我们常常有背使徒信经啊，这不是信经，就是可以讲说是这个一信的这个一个基础啊。那所以呢，然后个人在每一个教会里面。这个教会蒙的恩跟那个教会蒙的恩，这个教会的特点跟那个教会的特点，都是按照基督，按着什么，照着基督所量给个人的啊。所以每一个教会可能不一样，有些教会适合某一种，有些教会适合某一种。所以耶路撒冷教会，我想外邦人去参与的不多嘛，对不对？所以这个安提阿教会就外邦人就参与的很多啦，是不是？所以每一个教会有每个教会都有它不同的地方。可是呢，在主里都是合一的主耶稣最后离世之前的祷告很重要，就是要合一嘛。开始我看这个合一的事，是认为讲说自己的教会很合一啊，自己的教会合一都不容易做到，对。可是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合一是牵涉到整个 global church，就是更广义的这个教会啊，因为我们就像这个。以弗所书讲的一样，对不对？这方面回应，所以基要真理的课非常重要，因为教导弟兄姐妹在哪里合一，我们在哪里不合，不是不一样。我们虽然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可是在这个方面是要合一的啊。所以基要真理是要很注重、很重要，就是要教导这个合一啊。我们都是一主一信一喜，是不是啊？所以这个，所以为什么我要把这个13章前面稍微讲一下？因为这两个教会就在。表写这两个教会就在这些经文里面啊，所以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这个一起做个结束祷告。